各位请阿弥陀佛。
好，我们上一次共同学习进到善知识品啊，善知识品，善知识品这边一开始呢就列了九件事啊，九件事，从安稳、安乐世间、旧世间、归世间、为世间依处。就近道、周跟降导，那么要入到第九世的去。那么这九世呢，在现观庄严论的科判当中啊，就把它判为叫做道种智。那么当然接续着从譬喻品后半段的三轮体空的毕竟空呢，讲成一切智。那么入到最后一个去这个观念呢，就是一切种智。一些种子，所以整个在这段文都在谈这个三字的加形象啊，三字的加形象，它反复呢从加这个三字的加形象，它的自信呢、它的形象啊，这些种种方面来做界定啊，我们不去仔细的判读现观庄严论的科判啊。不过就去这一段文来讲，我上礼拜就跟各位报告，我特别留下这一段文比较长的。这个须菩提跟世尊的对话呢，来谈为什么这段文不跟前面的八事一样啊，略略的带过就好了啊。那么为什么这段文会特别特别的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谈？那么为了了解这件事情啊，请各位先翻到《大智度论》卷712659页的论文。我们先把这段文的中去先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哦，不是，2656页了，71卷，找到吧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哈。罗素菩萨说啊，问曰：上诸事中略说，今去中何以广说？略说指的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安稳、安乐，对不对？然后呢，旧世间呢，依处啦，究竟道啦，周啦，降导啦，这八事，都不是花太多的篇幅哦，比较有一点感觉像譬喻，告诉你要做一个救护众生的菩萨，那么要安立一切道，令众生在三乘道呢，各依他的种性呢，能够成就无余涅槃的彼岸，这个是在这边所说的。那么前面都只是略说呢，那比较起这个篇幅啊，龙树菩萨就为我们抉择，那为什么这段文有什么重要性，何以要广说？然后龙树菩萨是这样子啊，他了解他的意趣是这样子，答曰：去是乃至品，乃至品尽，就是从一切法去哈，一直到善知识品这一品的结束呢，总上九世之会归。就是从安稳世到所谓的去世，这九世呢，都汇归在这一段文，啊，通通把它总括一段文。那么也就是为什么现观庄严论弥勒菩萨把这段文判作一切种子的圣相，啊，就是说一切种子到底它的加形象有什么比一切智的加形象跟道种子的加形象，就是二乘跟菩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佛果位上的加形象。他到底跟菩萨，就是因地的菩萨，以及这个乃至于成就果位的二乘，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说和前面两个嘛，就是把一切智的加形象的功德跟菩萨道从因到果的功德汇归在一起，和说一切种之相。那么话说呢，我们从天台判教来看，原教成就的就近道的佛。他不会住在佛果位啊，乃至于在经上说呢，佛视线呢、在三界六道十法界当中的形象不见得视线有情，有些经上他说他乃至会视线流水，视线大鱼，视线这个我们看起来是无形世间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飘一阵雨，可能我们非常酷热，可是整个大气的因缘其实已经没有下雨的因缘，那么 佛也不能够改变这些事儿，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身呢化作一场雨，那么给这个大地普降甘霖，这样子的救度士，都因为他有所谓的十片处啊，这样子的这个身的三昧，所以他用定自在力呢化现这一切的有情无情。这就是天台家为什么会认为说无情也有佛性的理由啊。一般其他宗的认定都认为无情是没有佛性啊。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如果这一些无情事也都可能是佛果位上究竟功德的化现事，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说这些是完全单纯的无情啊，物理的特性。那么我们都应该要知道，这一切能够救度世间苦的，都是有恩的事情。有恩就有功德，这些功德呢都不是无因无缘的，一切事情不会没有原因它就出现啊。所以虽然我们不见得要太迷信的归因到这个是我们今天因为持名念佛啦、持咒啦、修法行的功德相应，但是你应当要相信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为什么你会碰到，或者是别人会碰到而你碰不到，你碰到别人不会碰到，所以这些事情都有我们太多不了解的原因啊。这些原因不见得通通都要明白了你才会去信，而我们所有一切东西呢，其实都应该要在自己的知见上要学到谦虚，这个大概是一切的宗教情操，我觉得比起理性更有价值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学习道理，而只是一昧的顺服，那你可能顺服在魔业因缘乃至于邪知见底下，你也是顺服，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知识的学习，而只是单纯的顺服，那恐怕也不是正确的事情。而般若经就告诉你，你要越学习这业果的真实相啊，那么越知道这些东西，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么在此之故呢，你不是完全的不去学习，不去了知实相，而你还是不放弃在这过程当中的谦卑，所以这种中道第一地的情怀哈，是我觉得佛法很特别的地方啊，佛法很特别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都会说啊，宗教都是劝善啊，可是我觉得佛法不是单纯的劝善，而那个真正佛法所说的善呢，它的性相都指向什么？指向离烦恼处。一切的法的实相都是回归到离烦恼，所以今天他谈那个去就是那个目标啊，去就是那个目标。所以这九世都回归在这件事情，就回归在佛道的完成这件事情上。那么他这边就做了一个，既然是回归呢，于是他说复次啊，从另外角度也可以这样的说，怎么说呢？从安乐开始啊，其实不只是安乐，从安稳开始，从安稳、安乐、救啊、依处啊等究竟到这些九世呢，乃至于去呢，皆同一意。冒号啊，这边要改成冒号，什么意呢？具出众生着就是抵达，就是要拔出众生于苦，对不对？因为众生在流转杂染里面呢，唯是一味，什么味？苦味。而佛所说的法也是一味，什么味？解脱味。所以就是要拔出众生在苦道上，而能够抵达达什么？达涅槃道。达涅槃道都是这个目的。但是因为它的因缘不同呢，所以呢你必须要有所谓的方便善巧的智慧啊，善巧智慧，这个于是呢它的原相会显现有众多不同。所以说他说若世事广说则不可尽，这不可尽。所以这边只是条列九世而已了哈，如果广说的话呢，也不只是这九世可以说尽它的因缘差别啊，而去罪在后故广说啊。所以呢去是在九世的最后一项，所以在这里呢广说，那他的道理也就是说，把去这一世因缘上所说的道理呢，也应当要比类推度在安稳、安乐等前面的八识上面啊。当知愚者亦皆因广说啊，皆因广说。那么底下他说了，色等法趋空，这是我们前面的总标句啊。他一开始就说这个色等法趋空，各位往前文看。我们这个时候就看总标句了。 总标句的话呢，在翻广版本就在681页，17卷的681页第三行开始。那么自论的话呢，就在2650页。贯刻版的话呢，在659页啊，倒数五行。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世间去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在这里呢，讲到去，我拉回到世间法上来。记得以前我还在气管界做事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经营之神啊，当然很多人都号称经营之神，包括我们的王永清在内啊，他就写了一个这样的观念，他说呢，一个 executive 就是一个企业的执行长，一个企业的龙头哈，跟一个企业的基层单位的主管啊，约我们现在的国家单位来讲就是科长啊，一个 manager 啊，一个经理人啊，跟一个科长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如果管理阶层有三阶哈，第一阶是执行者啊，就是终端执行工作的人，那中阶主管就是负责领导这些人完成上级所交付的目标啊，那个叫做中级主管，叫做科长。那科长的顶头上司就是经理啊，或者有人叫做副理 whatever， 不管是这样，我们姑且用行政三级制。那么最基层的人呢，他就要去看到他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呢，他要中理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因缘事呢，做一个企划，做一个报告，告诉他的中阶主管说这件事情因缘是这样子，那么可解决的方案是这样子，各种方案有什么样利弊得失，于是他要 propose， 就是要提那个案，所以他的利。那么到了中介主管，他要审啊，他要审第四维，这样子到底分析是不是周延，是不是详尽，有没有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那么如果没有错的话呢，再往上级送，上级就要觉醒，对不对？觉醒之后呢，往下交给中介主管，中介主管就必须要分派任务啊，那么确定每一个执行人员所做的事情没有偏离那个目标，于是他要经常去监督啊，去 monitor， 去监督整个进行的过程。所以整个这三级制在世间法上来讲，管理就变成是一个这样的模式。同样的道理，所以如果一个企业最高的主管都在决定 how to do 的话，没有人去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What to do， 什么事情是应该要做的 ？Where to go， 我们到底做这些事情要去哪里？去哪里？所以，一个团体里面的不同职位的人，其实他负担只是分工的不同，不是权柄的高低。每个人在他所负责的事情上，其实负有完整的权柄。因为他有完整的权柄，于是他必须要负完全的责任。而每一个层级它只是角色分工的不同，而并不是权柄的高低。如果我去过问到以及干涉到这个下一阶层他在执行工作上的权柄以及他的觉醒的能力，那么你就干脆自己做算了，对不对？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要你怎么做我怎么做，那么于是呢，整个团体里面呢都变成只有一个声音一个行动，那就完成一件事儿，而这个事情到底去哪里？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可以一定要非做不可吗？难道没有别的事情更值得做吗？所有这些事情是需要有价值取向的，这就是去的意思，去的意思。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忙，对不对？像世间人也在忙啊，每天都很忙啊。我们学佛，你看今天 suppose 应该是上班日哈，有些人还请假来。这个很不好意思，但是这个也就是取舍的问题，价值取舍的问题。那么这个取舍，我们到底心中有没有一个标准？你当你多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取舍就会改变，你的价值观就会改变啊。那么这些改变，当然你的改变都会影响你的后果，这后果当然你因为你这样的取舍，所以就必须全然盖锅承受。当你在结果上呢，发觉这并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意思，于是你要修正， 修正不是修正你过去所做的事情，而是修正前业所造现在的受果，而把这个果当作是一个因缘，具体的因缘上呢能够加行，而改趋向另外一件事情，或者呢令它能够圆满，令它能够圆满。其实世间法世俗地显现如是，圣义地何妨不是如是。所以这边所谓的为世间去故，为了让我们司法界一切的众生去向一个真正安乐之处，值得去向之处，为了要厘清这件事情，于是学佛，于是呢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所以我们一直讲啊，佛法是什么？我们一个学佛的人，经常我们看到高僧传当中，就看到过去的那些大德，他在当时我们过去的那些社会，都是那个社会的精英，都是那个社会的思想的领导者。他是告诉大家要 where to go， 往哪里去。他是做众生的明灯的嘛，所以从前面，为众生救医护啊，医子救尽江岛周做的这些事，都告诉我们一个佛法的关键。他虽然说是离世间，离世间的意思只是不去随顺什么，不去随顺贪嗔痴，在世间当中跟众生同样去争夺，用私欲争斗之心去争夺大家所欲以及远离非欲不想要的地方。如果大家都是争夺同样一件事情，那必然是零和的游戏，而所有的一切的领导者他所思维的是怎么样能够扩大这个饼，怎么能让大家都各取所需各安其位，让每一个人在他的因缘果报上呢，都能够本末就近各安其位，而不因为零和的游戏去做彼此的私欲的争斗。所以让所有这些心，大家的心量能够扩大啊，那么不去争夺有限的资源，不去争夺有限的资源，这是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说为世间去故，所以由此之故呢，虽然佛法是出世间法，可是他不离世间觉，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回来将导，就引导这个众生，告诉大家用一套思维的善巧，让大家透过这个智慧的学习澄清我人生的目标应当 where to go， what to do， why， 为什么它是这么样重要，不做会有什么样子，来不及会有什么样子的，会有这么样一个损失。如果你提早做的话呢，它有什么样的毅力，这些事情都应当要提早的，一直不断的啊，做众生不请之友，这个叫做入世。其实离世间的智慧跟入世的一种情操，一种弘誓愿，其实是不相违背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般若经当中看到的意趣。菩萨道也都是谈这个事情，而二乘道只谈什么？只谈圣义。这个世间没有可爱，你染着其事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如果你只了此意，那么我们只会告诉大家我们应当要远离，对不对？远离的世间因缘。于是呢慢慢你会发现，如果当学佛的人都不再去过问，也不再关心，也不再参与，也对于你今天所在的世间因缘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哦，因为他不关心嘛，因为他不爱染其事嘛，所以他就不关心。可是不关心，佛陀却示现什么？示现要做众生的福田。虽然每天他不去打扰众生太多，每天就是托钵一餐，托钵一餐，他还是要为众生做福田，对不对？借着众生供养求众福田的因缘的事的情况底下，还要借这个因缘怎么样开示佛法，做众生的将导，将导他出什么？出世间苦，而能够入到佛道，能够开展他的觉性。这个是一个学佛人，乃至于在学佛上有成就的人，他应当要回向世间做的事情啊。但是你看到今天最近这几天报纸，我是昨天回到家的，看新闻，看到缅甸的新闻，那个画面，一堆袈裟披身的和尚比丘啊，在那个街上被那个政府军呢，拿棍棒打， 我相信有不少出家的法师哈，在那个地方受难，而现在的政府军呢、啊，政府军已经被已经切断了他们整个缅甸对外的网路啊，而我们看到新闻的报道，现在政府军是谁在支持的？中国那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军政府呢是亲中政权，而现在的民运人士呢是反对的，啊，是反对的势力。而为什么会这样的过程？如果就像之前我曾经、这个听强力马法师去年的事情，我就听强力马法师的里面有一位师姐啊，过去我们一起练讲的师姐，他就在讲强力马法师有一次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谈到他在斯里兰卡所看到一些事儿。他说啊，因为上次不是南亚海啸的事情吗？然后呢，这个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救难物资到那里去啊，然后就有像这个基督教红十字会啊这一类的团体也在那边做物资的救援。然后他说啊，他们那边的救援，他红十字会 suppose 他是集各方的物资啊，集各方物资，他应该纯粹只是救难而已啊。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我给你，但是要筛选哦，你要祷告，你要受洗，你要接受这个宗教。可是他们原本都是佛教徒啊，原本都是佛教徒，那么为了要得到这样的物资，他就必须要屈就他的信仰，而在那个地方受洗。所以慢慢你会看到在那边呢，我们十方募来的这一些善款跟物资呢，却落在某一个私欲争斗团体里面的私心去做一点特定目的的事情，这些目的。于是呢，如果你不随顺这样子目的的，就不在救难之列，不在救难之列。于是他就发现，如果是长期以往的话呢，这些呢会影响整个政府政治的取向。于是他就开始劝那边学佛的，不管是在家人，乃至于他都劝有些出家人应当要参与国事，乃至于要去选他们类似我们中国的台湾的立法委员啊、民意代表之类的事情。所以要关心这些事儿，要关心这些事儿，关心一些公共政策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我们佛法谈的是出世间，而出世间的目的就是要你不过问这些世间事，而世间事难道就不会有人管吗？有，会有私心的人会来介入影响决定。然后呢，当公共政策一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同住一个共业的时空领域，我们就会随这个业力怎么样牵引嘛。你说你在这个地方难道不受影响吗？决定会受影响的啊，决定会受影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一个佛教国家乃至于他们领导人物不是不信佛的，信佛的，可是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军为了一己政权之力，连和尚他们都敢打，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深思。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来自于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这个游祥州游老师带的一群国际入世学会，而那个协会的发起人是泰国，是一位泰国的居士啊，是一位泰国的居士。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反复的在我心里面去思维。我觉得世间跟出世间法这个中间的那种中道啊，中道的确是甚深甚难啊，甚深甚难。你卷在其中，心会烦乱，对不对？远离其次，你又看到这些事情，心有不忍啊，心有不忍。所以呢，这个经上也讲了啊，这个菩萨大悲故呢而受苦，众生呢贪欲故而受苦。所以呢，苦地恐怕是不能逃避的事实。可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受苦？这一念心跟智慧的抉择，恐怕会影响结果，影响所有这些行业因缘的后果。这就是为世间去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到这个世间往哪里去？这件事情你到底觉不觉得你有责任？你可以做什么贡献？虽然你不能把天下的大任担在一己之啊你的肩膀上，但是你到底在这个过程上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应当要看到自己的功能定位，看到自己的功能定位，甚至你自己做不到的，也不是要通通你自己来做。我觉得佛法，佛陀为我们所示现的是一种社会教育，把这样的想法，把他对这个世界的解读，以及他中内心的思维，都讲给大众听，开发什么？开发众生的觉性，对世间能够有一个完全一个高度的观察，跟一种如理如法的思维式，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安其位，而不会落到太窄小的观点里面，然后堕到所谓私欲的争斗上。这个是佛法所谓的善。佛法所谓的善，不是说努力的去得到自己福德的积聚，然后呢用积聚之所余来随顺啊因缘，随能随力去做一点善事啊，恐怕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为世间去这件事情呢，多说几句话也是因为时事因缘啊，时事因缘。所以看到一个佛教国家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争斗啊，曾几何时，缅甸是全世界最大稻米的输出国，你知道吗？而现在呢，几乎跟印度一样，都是全世界排名倒数几名，贫穷的国家，贫穷的国家。贫穷是不是对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因为学佛以后啊，离欲了以后，就把贫穷神圣化。贫穷，佛法的贫穷是无所得，而不是让人民一无所有。所以我觉得看的是很伤心的事情啊。所以也难怪这基督教说啊，只要佛法兴盛的国家，那个国家就会贫穷啊，国家就落后。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会让一个国家落后、贫穷以及民不聊生的原因，都是私欲，不是佛法。而如果说佛教徒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只是因为那些地方，你看中国也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可是中国不是也很强盛吗？对不对？只是他不想，因为他太富饶了，自给自足了，于是呢，慢慢的就以为我们中国最大嘛，然后慢慢的就不去管国际的事情，以为万朝都来供，所以他最大。所以中国当时就是一个碎尸啊，碎尸呢，以为他永远都是最大，其实都是这种无知所造成的，这无知所造成的。所以不是很简单的归因说啊，学佛的国家就是落后贫穷的啊，像中国也不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学佛之后呢，对所谓的世间因缘事呢，都完全是不过问，不如实知。而佛法真正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智慧是如实知啊，知道它的真实相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为世间去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应当要去思维，我们这一群人共业结构到底要共同往哪里去，共同往哪里去，而自己往哪里去，自己应当要清清楚楚，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安心立命了，所以你行有余力，在这一生以及所有一切因缘，都应该要与众生共，为同成佛道，来开发一切众生在一切世间因缘上的觉性。这就是这句话，为世间去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让我们醒觉这个事儿。于是他就说了，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为众生说摄取空。那么从空这一第一法开始呢，底下就标列了，我们上次也念过了，有38法，对不对？啊，有38法。然后这边就先总标讲摄取空，取空者就是归去。摄当然包括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就包括一切法了哈，不管染，不管净，一切的杂染跟清净品的所有一切法，都归终归于空，都终归于空啊！你可以这样子谈。所以，当你把一切法用这样子的观察来看的话呢，一切法都归向于空，不管是染，不管是净，都会归向于空。可是很多人学佛学一半，他说只有杂染归向于空，他驻足在哪里？驻足在般若空的圣意上。底下的论文就会讲了，如果一切法毕竟空，那么请问般若是不是也是空？ 如果你驻着在般若的法爱里面呢，那般若就不空了。如果般若不空，以般若的正智来观察一切法，一切法怎么会变成空呢？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表示你对于般若的正圣意呢，你的智慧是一半，是一半，并没有完整啊，并没有完整。所以这边密意就告诉你，为众生说，当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呢，为众生说归去于空，说受想行识归去于空，乃至说一切种子归去于空。这是第一段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的时候呢，不是说一切法归去于空而已哦。第二段话他说，你也应当要为众生说，为众生说一切法非去非不去。为什么？因为一切法自性安立，对不对？不动故。所以他说非去非不去，不是有归去，也不是没有归去，因为一切法就显现因果相续，无有间断，对不对？在三世流转相当中呢，佛法要告诉你没有来去相可得，对不对？在三世相当中没有一个常性，从彼到此，从此又到未来去，来去相不可得，所以呢，就根本没有归去于空这件事情。因为因缘有，所以色相显；因为因缘散，所以色相灭。所以色相的生与灭，只是因缘的聚与散。因缘的聚与散，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缘，是令其和令其散，那个作者是不可得的。可是和善相这样子的因果相续的作用却不能说是无，于是呢，你要把这个非去非不去，不是有一个法本来是有后来变成空了，也不是有一个法没有后来变有了，这些从有而变无，从无而变有的这样子的变异相，都是我们的众生心分别生的。因此之故，你要把分别生所有一切的变异想，把这一种自信见呢要拿掉。不是一切的所取相，一切你的所缘境，有去有不去，有归去于什么，不归去于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自信无所有不可得，既然他的主体自信无所有不可得，你怎么可以说他本来是这样子后来归去于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去与不去不可得故，何以故？是色既然如前面所说的毕竟空相，那么毕竟空相自信就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法就没有归去于何事不归去于何事这样子的差别。如果自信无，差别就是纯粹我们自心的分别事。所以这个事情是难的，要把这个甚深密意也要能够说明白。所以为要为众生说色空相非去非不去，说受想行识空相非去非不去。何以故？受想行识是空相，非去非不去，乃至一切种子啊，非去非不去。何以故？是一切种子空相故，非去非不去。这是两段话，两段话。前面那段话，对于一般着有的众生而言是圣意，可是到了进阶以后呢，到了一切种子的观察以后呢，又要为众生说非去非不去的这个中道意。所以本来众生着有，然后呢，为他说空来破有，那么怕又着空，所以呢，又要说中道，让你有空两边都不着。趋有趋空，趋不有趋不空，所以要双遮双照两边啊，两边不立，中道也不存，这叫做中道第一地。所以这边就在跟你一切种子的性相是这样子的啊。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为世间趋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一切法趋空，是去不过。这句话是关键，那个空圈起来，那个可以带坏底下的38法。一切法如果你往哪一个目的去，那个目的不是从此之后就决定不变的， 因为你今天要带领一群人往哪一个目标去，是你看到现在的问题。你要解决现在的问题，于是呢，你提出一个 solution， 提出个目标，提出个归期之处，提出一个对峙的方案，说我们现在应当要这样的做。可是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万灵丹，并不是从此以后就要固着此事。你要知道，这一切东西都是因缘所现，所以一切法，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一切法要趋向于什么？是去不过。当这个事情达成了，目标达成以后呢，这个因缘呢，这个目标呢，这个归去，这个方法呢，都要再被改变。所以呢，你要去向某处，那一处呢，无所至，无所达，也不可住，不能染着。这叫做是去不过。何以故？于一切法空中呢，去与非去都不可得。所以我们说啊，哎呀，我们要追求文明，我们要追求富裕，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富裕以后人要往哪里去？像我们今天呢，一生打拼，说我要存个有房子有妻子 五子登科，以后呢我存个几千万呢，然后就移民加拿大，移民纽西兰，在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呢在那边有个别墅，然后你就问，那如果你那个时候还活着，那意欲何为啊？对不对？你总要继续下去啊，只要继续下去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在之前因地的时候呢，定一个目标，说定的目标到那里就好了。一切因缘是缘的，没有到那里就没事了。一切法无常法性的显现呢，到那里你还是不满足，你还是有事，每天就要这样子过。所以呢，这个目标你要不住，你还要继续一直不断的如实观察因缘，还要速速的随顺一切因缘而发心，这叫做无助生心。那个生心，那个无助要产生出一个随顺因缘的智慧。随顺什么？这个时候该趋向空，于是我说空；这个时候该趋向无相，我们说无相。这一切是该趋向于什么，我就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说不是什么。所以佛法之道是如实之道，不是一定是空，一定是有，一定是非空非有，一定是非空非非有。所以四句说不上。当你开悟以后呢，你随顺因缘，四句也都可说，不是一定不能说有，不是一定不能说空等等。这一切的因缘都是一切趋什么法，逝去不过，逝去不过，它只是随顺而已。所以普贤恒愿品的第九个恒顺众生，那个众生者就是因缘，普皆回向。为什么？不染着故。你不染着，不是你远离因缘，对一切众生，对一切的因缘你不取，这个表示清高，这个叫做不着。而是应该要回向一切的众生法界呢，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两重的回向才叫做真正无着的般若波罗蜜。这是一切种子的形象啊，一切种子的形象啊。这件事情真的，你深入去体会一下，真的是难。何以故？一切法毕竟空中呢，说是去说是不去都不可得，都不可得。所以这段话呢是总标句哈，总标句。所以底下呢就把它汰换成无相无作乃至于不动啊，有38相啊。我们再翻回到论文啊，2656页啊，我们把龙树菩萨的意见看完哈。我们看到这段论文的第四行，色等法趋空故。那这个色等法就包括色受想行识五蕴，对不对？接下来就是六度18空等到一切种智啊。那么这一切法为什么归去于空呢？他说啊，如虚空，就像虚空，他就比喻，为什么归去于空？他就举虚空做比喻。他说虚空这一法，但有名而没有实，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但有名而无法，啊，但有名而无法，所以他只是一个假名。这个假名呢，有众多相，就像今天无与空。我们今天的身体里面呢，有身体空，杯子有杯子空， 那么约一切的设法，关待于一切的设法，就有种种空相可说啊，种种空相可说，但有名而没有实法，所以呢，而无法的那个无法中间加个实，没有真实自性之法，这是空的意思。所以空不是说有一个空，而是说一切法无实自性，是讲一切法归去于空的意思。为什么空具有这个特色？因为一切有相之法已经观待因缘施设为有相，所以我们不容易在那个有相之法看到它的无自性，看到无自性。而你讲虚空这件事情，但有名言而没有实性，而没有实性。所以一切法就跟虚空一样，不是说一切法它没有相，一切法有相，可是它的自性就跟虚空一样，但有假名而没有实质性。所以不必等设法善灭才说它归去于空。所以归去于空不是它变异以后变成空，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色在它存在乃至于升起那一刹那，升起即不住，不住就善灭，那个因缘就已经散漫。后法的因缘只是没有令它向破坏的因缘继续相似相续而已，所以后来等流相续的相都是一个心心而非故故，不是当它令它升起的初因，初因不住，初因不住，而后的相续相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独一无二的因缘，一直不断这样子相续相似相续流转不停。所以你会说这样相续相到了有一个时间点散坏了破灭了，那个叫做空。不对，不对。比如说一个绳子两边拉，当它没有断在何处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它会断在何处，断在何处的时候呢，你不能再去问为什么它断在这里而不断在那里，因为它会断在哪里，完全是由相续因缘一直不断的变异转变着，无有定向可得。所以说是空性，是指无有定向，无有定向，因缘一直不断的在转变，所以每个因缘的加入都改变它可能发生的结果，当结果发生的时候它也不停在那个结果的地方，因缘继续参与，一直继续改变那个相状。所以虚空的常性就是无常，无常跟常无二，同理可证，苦跟乐无二，净不净无二，有我无我无二，一切的观待假立相对之法，唯有假名而无实质性，因此之故说无二。无二有很难了解吗？没有，可是呢忍不过，为什么？你看不见，用我们的见闻觉知，你怎么样看一心一事观待一切相，就决定看不到无二，就决定看不到无二。所以这件事情是难的。所以呢他说啊，色等法一而终归于空，终归于空不是变成空，你如果如实看见它就是空，不管它有相无相，它所显现的就是空性，这个空性你应当知道它是什么啊，它不是有相，它不是无相，就是那个众多可能性，无有定相可得，但有假名，随因缘而安立，随因缘而安立。所以实性根本无住相可得，你怎么样用你的智慧的观察取着于心，说你今天依着这个所缘境而生出什么智慧？如果所缘境不可得，相关待于境的智慧也一样是不可得的，于是你更不会说我先得到智慧，然后用智慧去观察，就照见诸法皆空，空可以被你看见吗？空是诸法的实相，法尔如是，终归于空，诸法究竟相必空故，愚者皆虚妄。所以愚者就说一切的假名失色，不管是说杂染，不管说是清净，不管说是圣道，不管说是异生，这一切通通都是假名失色。假名失色不是说没有，而是都是有因有缘的种种失色。你如果不如其因缘， 一切皆是虚妄分别。可是如其因缘，法法皆真，法法皆真，可是个个不住，个个不住。你要这样子看见，于是你这样看见的时候呢，你今天对于一切事件的判断就会有不一样的啊，就会有不一样的决定。如人初虽有善言，久久乃至情实啊，乃至情实。所以当每一个人在当下做判断的时候呢，他就依于他自己所取的相，所认定的因缘是。所以我们都相信人心本来应该是善的，他自己决定如是不如是，其实都是源于他自己认定的标准。他认定这个标准，他所说的话，你要对着他的因缘来看，对着他因缘来看。当然有一天知道他所认定的那个情实啊，就是乃至情实，当你到了后来发现，哦，原来我当初所认定的东西并不是真实，原来是一场误会，那个时候所有这些过程，所有这个过程，你会发觉那就是一场梦一样，跟一场梦一样啊。不管在里面有多少作为，都终归于空，终归于空。色等诸法亦如是，入无余涅槃时，与诸法呀，与虚空无异，与虚空无异。什么叫入无余涅槃？当你不再依止这个五蕴的觉受生爱，然后于爱种种的众多差别缘当中呢，有取着有生老死这样的堕流转式。如果你远离三杂染的流转因缘，不依止于五蕴而远离一切烦恼因缘的时候呢，你都当观一切法，不管有相无相，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圣凡而到一切法相，与虚空无异，但有假名，无有实性。既然如此，我们三大阿僧祇劫到底要离什么？到底要断什么？到底要证什么？所以如果你归到这个最终的实相，因果根本就是相似，同样一件事儿，同样一件事儿，佛到我们现在来跟我们看到的法界是一模一样，可是我们心中有烦恼，他心中没有烦恼习福。所以真正的关键，我们真的要断什么？断完全是虚妄所生的烦恼结识。这个是一直佛法告诉你，用三正道告诉你要道向涅槃彼岸的那个所断以及所证。我们的断跟证都是如在梦中做事一样，都在梦中做事，但有假名，无有实性。可是如果你不这样的做，你的梦又不会醒，你没办法得到真自觉，没办法得到 真自觉。所以当你真正能够证到不依止五蕴而证入离烦恼的无虚的涅槃界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的所证境界，观一切法与虚空无异，但有假名，无有实性。你要加上这个，否则你会觉得说，哎呀，到了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一切都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有假名，无有实性，当知先亦如是。前面所讲的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但凡夫颠倒果报，故见有异啊。一切法无有过出空等相，于是说一切法虚空是去不过，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一切法无有过出空等诸相，当你一切法去于空，一切法就不过于空，不过于空。不过于空的背后是什么？不只是杂然贫法是空，对不对？你以为的清净贫法也是空，你用来破一切法空的般若正智亦空，啊，亦空。这个叫做无过的意思。你不能到最后说只有我这一个是实，对不对？只有我能证的这个心，这个智慧是真实，所以这些法都是非真，对不对？你手上拿个榔头，什么东西都像钉子，每个东西都敲一敲敲一敲，只有我最大，对不对？这就是真上慢。这个还是法爱，这个还是我见，这个、还是我慢。所以为什么佛法一直告诉你圣人所证的境界是平等真如，不是有修有证有所得？为什么般若告诉你不是空是圣意，而是无所得是圣意？ 因为无所得故说空。无所得不是不去取舍，而是行在其中，而不行一切法，有真实之性。这个是关键。所以他说，无果无有过出空等诸相。所以当你趋向一个目的的时候呢，这个目的心一尽性，不达彼岸也不得究竟，不达彼岸也不得究竟。无有出空等相，如人欲出过虚空而不可得，一样。当你今天趋向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心中眼中就只有那个目标。好，我那天看 Discovery 啊，有个画面让我看到我们人啊，人也是这样子的。但你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眼中就没有别的东西，对不对？眼中就没有别的东西。那个片子是什么？讲一只青蛙，然后呢，有一只蛇，那只蛇长得很奇怪。我就比如举这个例子，这个是蛇的头哈，然后呢，蛇的尾巴，然后那只蛇呢就把尾巴翘起来。一般的蛇呢是把头翘得高高的，对不对？要威吓啊，威吓这个其他的小动物。而那种蛇不一样，它把那个嘴巴哈匍匐在那个地上，尽量接近它的猎物，然后呢，高高的翘起它的尾巴，那尾巴长得就像一个蚯蚓一样。啊，你知道青蛙爱吃什么？爱吃小虫嘛。所以呢，这边就站了一只青蛙，眼睛就盯着这个。然后呢，它又不是固定不动，它就一直在那摇摇当，逗这只青蛙。啊，青蛙就咬住它不动，眼睛就瞧到它，没有发现这只蛇头啊，一直这个蛇啊，一直往它靠近呢。轰！接着它不见了。那只青蛙就不见了，青蛙就不见了。当你眼睛心一尽性，对不对？专注一区，你就只看到你的目标，就往那里去啊！小鬼就惊蒙空，对不对？那个就是你的木坑啊，那就是你的木坑。你一心只有这个事情，没有看到全体的因缘。你就要为你的目标付上生命的代价，付上生命的代价。吼吼，我看到那个画面，真正惊死，真的惊死。谁懂你吗？所以啊，我们说精进，而且精进是大乘的三根，但是要精进对，对不对？要有正见的精进，你要如实看见一切的因缘啊，一切的因缘。所以当你很用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忘了这些，你能够专注做一些因缘，有所有因缘来成就，不是你只是要达到那个就好了，达到那里并不就好了，对不对？当你做到那里的时候呢，你也同时改变了他周边跟他有关带的因缘事，你也同时改变一切的缘起，你就会遇到新的问题，你就遇到新的问题。所以呢，你的学习应当要开阔，不应当把你的心变窄了，不应当把心变窄了。所以真的越去这样子，就越回来看一行禅师的东西，就越觉得，你看啊，他也是受苦难啊。你看在越南的时候，你看被压迫，离开越南，到法国去，好不容易建立一个梅村，在那里带一堆人实修，而现在呢，能够听闻他开示法义最亲近的人，都是一些阿斗啊。我那天就看到他一张照片，他在那个树林底下啊，反而是什么大众坐在树下，他站在那个地方拿一个磬，小的个磬，在那边敲那个声音，我们都可以知道他喜欢啊听闻声音啊，敲让大众能够知道如实之道是什么。佛法是这样，佛法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拘泥于过去大德所讲的教言底下着相而一直不断的施设，佛法要回归佛法的佛陀当时的本怀，不要忘了历史一直不断的随着因缘变迁，随着因缘变迁。所以我们怎么样一直不断的要把佛法拉回到佛陀2500年前的那个时候状态，那时候的状态因缘跟现在已经有很多不一样，很多不一样。所以佛陀临终的时候的遗言交代就说，小小戒可舍，所以小小戒可舍就是这些，凡是跟开悟实相无关的都叫做葛藤，这些葛藤都是不过 都是不过，不过，不过如是而已，不过如是而已啊，不过如是。当你能够到达那个因缘的对治事之后呢，能对治所对治，终归于像虚空一样，终归于虚空一样。你不能够把能对治法破治所对治清净之后呢，还执持能对治不舍。所以什么是佛法？到那个时候呢，一切法是佛法，一切法是佛法，就变成是这样子的关键了。这个是这段话的总标句，到这里为止，在这个位置底下呢，我等十六名呢，那是后面讲到我有十六种相啊。我们回到经文上来看，所以我们翻回到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完总标句啊，总标句，我们再把这段话看一遍啊。所以方广本本681页啊，自论的2650页，我们看这段文：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世间屈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不管有没有佛法，有佛出世无佛出世，众生就一直不断的随着时间的因缘一直不断的转变往未来去，对不对？继承盖锅承受过去一切的包袱，然后呢在现在有所造作而趋向于未来，就在三世流转当中因果相续流转不停，这个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中间纵使虚有刹那，刹那根本无住相可得，这是世俗圣义共有的实相，为世间屈故，你要看到这样的实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呢，为众生说第一件事儿：一切法归去于空。为什么？破有故，破一切的有自性智啊！所以呢，要为众生说一切法归去于空。一切法归去于空，天的部分你就写但有名而无法，这是这个大智论上龙树菩萨的说法啊、哦。你要为众生说受想行识去空，乃至说一切种子去空，不要忘了、哦、色受想行识是杂然品法，对不对？从六度四念处三十七大品是八空，到一切种子这一切法都是清净品法啊。所以呢，杂然品法归去于空，一切杂然品法也归之于空，无用武之地。啊，无用武之地，啊，所以这一切的三人偏法，到那个时候呢，到无余涅槃彼岸的时候呢，也无用武之地，啊，不应当执取，啊，为众生说摄趣，啊，你也要为众，这到这里为止画个斜线哈、啊。第二件事情，要为众生，当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呢，也要为众生说第二件事情，说一切法非去非不去，何以故？是一切法空相，非去非不去。既然一切法毕竟空，是空亦空，你所说的空智也是空的，你能够看一切法空的那个智慧也是空的，所以所证是空，能证的这一念智慧也是空的，所以净智双亡，而净智本来法尔自性都是一如，所以你要用其假啊，而知其空，这叫做中道。你要知空用假，这一念心就叫做中道。所以昨天我们下午在共修华严经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学长说，哎呀，你就要站稳一切法空毕竟空的马步，然后呢双手打威势的拳，他的听我讲多了哈，以般若为基，以威势为用，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一切法得中道义趣啊，得中道义趣，他就做这样的譬喻啊，啊，这就是这些法。何以故？一切法空相，非去非不去，对不对？这就是这么意思。那这边姑且说空了、啊，说色，后面的受想行识也是如是。所以他说受想行识相，非去非不去。何以故？是受想行识空相，非去非不去，乃至一切种子，非去非不去。何以故？是一切种子空相，非去非不去。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为世间屈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这就是生心哦，对不对？前面呢，你看哈、哦，前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没有？啊，前面的第四行是不是说，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就是正果的时候。正果之后要说这些法，说这些法要为世间屈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又多一个心字有没有？而前面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就是《金刚经》所谓的无住相， 所证道是什么？所证道是无相可取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实相如是。当你证到无住相的实相以后呢，还要为世间趋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金刚经》所谓的生信。生信，所以一切法才有人教嘛，对不对？好，所以一切的五明善巧都有种种的啊，种种的，种种的菩萨呢，为众生，为众生解说，何以故一切法虚空，是去不过。这是总标句，好，一切法虚空，是去不过，啊，请把这句话记起来，啊，天台就以这个判圆教，啊，当你有这样的智慧，就是入中道，当你入到这个中道的时候呢，一切法都可以说虚假，一切法可以说虚俗，一切法可以虚中，所以一假一切假，对不对？一真一切真，一俗一切俗，你就给它俗到底也无所谓。对不对？假假到底也无所谓，真真到底无所谓。我那天就听到有一个人讲意思，就像一支笔，因为我们着相，所以我们都会这支笔很精确的去算，去量。然后呢，比如说这支笔10公分，我就要量到5公分整，